百胜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，新年蒙恩。奉耶稣的名，祝福每一位宝贵的家人，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，都成为神祝福流通的管道。好，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爱我们，你曾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不但赦免我们的罪，还将神儿子的身份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可以传扬主荣耀的福音，也使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天父，我们要敬拜，我们要赞美你。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我们在这个第一天当中，我们要将这个日子分别为圣，我们要来朝见我们的主，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奉献在主的面前，求主来悦纳，求主来使用，求主的圣灵来充满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引导当中更加的丰盛喜乐，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，让我们自己不但有满足的喜乐，也可以成为上帝祝福别人的管道。谢谢主，我们要来学习圣经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能够使愚人通达，所以求主用你真理的亮光驱散我们心中的黑暗，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，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向着主的标杆直跑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一处的经文，在新约以弗所书，新约圣经以弗所书，我们看第四章23到24节，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23到24节，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遍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要将心智改换一新，又要穿上新人。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啊，我们都喜欢有新的。那圣经呢提醒我们，什么要更新啊？心智要更新啊。以前好像是小孩子的心智不懂事，但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要长大成人啊，有这个老练，有这个成熟，有这个新的心智。另外呢，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好，那简单讲，我们呢在这个初一，好，我们来思想一个主题，就是新年新生命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感谢主啊，在我们的中国哈，这个新年新的开始，我们是怎么样来过我们的新年呢？我们以休息啊，一年很劳碌啊，到了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放松一下，休息一下，好吃好喝的享受一下，然后彼此呢见面要有祝福啊，要讲吉利的话。哎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哈过新年的一个方式啊。我说我们一年新的开始是以这种休息、享受、放松、祝福来作为开始。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啊，以色列人怎么过新年呢？他们一年新的开始做什么事情呢？以色列人他新年是开筵宿会。什么叫做筵宿会啊？筵宿会就是禁食、祷告、认罪。很有意思啊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不是以这种庆祝、喜乐、放松、享受开始新的一年，他是以认罪悔改开始新的一年。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，给我们一个提醒哈。其实我们有一个口号，不让软弱陪着我过年。所以今天呢，进入这个新的一年，我们分享这个新年新生命啊。我们讲的第一点呢，就是讲到生命的洁净啊，生命要被 洁净，不要让那些过去的软弱跟着我们进入新的一年。人啊，常常有自欺，就是会自己骗自己。我们在哪些方面会骗自己啊？比如说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软弱，但是我们因为体贴肉体，我们不愿意去对付它，然后我们会告诉自己，过去就算了，过去就让它过去吧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过去不会自然而然就过去，你的过去没有被对付，它就会一直影响你的现在。所以感谢主，好，在这个新的一年，我也很荣幸啊，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跟我们的肢体们分享神的话语。那我希望不是讲一些的好听话啊，而是我们一起真实的来面对上帝，真实的来面对自己。我要再强调一下哈，我们的软弱不会自然而然就离开我们，仇敌在我们生命中的辖制也不会自然而然就离开我们，我们要起来对付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，不然的话，你生命中的软弱失败，一年又过一年，还是紧紧的跟着你。中国人有一句古话，叫做知耻近乎勇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一个人愿意来面对自己的失败羞耻的事情，就是最大的勇气了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失去这个勇气，我们不喜欢面对自己的软弱和失败，那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日头，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。神把我们的软弱显明出来的时候，不是来定罪我们，不是来羞辱我们，而是来医治我们。所以我们在新年，我们希望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来到神的光中，接受他的光照与洁净，接受主的医治与更新。那讲到这里呢，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一个人的故事，就是以撒啊。以撒，圣经讲到以撒啊，曾经有挖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。而以撒挖井有什么特点呢？就是这些的水井啊，不是以撒挖出来的，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挖好了。但是当地人啊，因为妒忌他们，就把这个水井怎么样都堵起来了。当以撒成年以后呢，他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他父亲所挖出来但是又被仇敌堵住的那个水井重新挖出来。哎，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这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什么提醒呢？其实啊，每一个基督徒啊，你会信主，或者说你会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，你会很热心，一定一定是经历过主的恩典。我们想一想，你去年有没有特别蒙福的经历啊？你自己有没有一些得胜的时刻啊？啊，肯定都有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有见证会，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要起来做见证。但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得胜与喜乐啊，好像不能坚持很长的时间。就是有一段时间跟主很亲近，后来又感觉疏远了，有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很得胜，很有力量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软弱了。哎，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。我们曾经得到活水的滋润，我们曾经跟主有美好的连结，但是因着我们的罪，我们的软弱，仇敌把这个水井啊又堵住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开始枯干，我们觉得跟主很疏远。但是以撒挖井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啊，感谢主，水井虽然被堵住，可是水源还在，水源没有枯干啊，只是这个井口被堵住而已。主没有离开我们，当我们愿意开始悔改，当我们愿意开始面对自己的软弱，开始挖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个水源啊还能够继续的涌出活水来滋养我们。 感谢主啊，所以以撒挖井就是说我们要来面对自己，也面对上帝。主啊，圣灵啊，你来光照我，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软弱了？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枯干了？主啊，是因为什么让我的生命枯干？是我的妒忌吗？是我的不饶恕吗？是我的贪心吗？是我最近少祷告了吗？是我有什么特别的罪吗？主啊，你告诉我，我不要让仇敌把这个活水的源头给我堵塞了。主啊，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对付，我愿意认罪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当你真实的愿意这样在神的面前，愿意像以撒那样挖井的时候，神要重新来滋养我们，神要重新用他的活水来供应我们啊，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可以进到丰盛当中。好，感谢主啊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讲到生命的洁净啊，希望呢我们新年是以怎么样挖井开始的啊，不让那个罪继续的堵塞我们活水的泉源，不让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隔阂，因为我们会软弱，神的爱没有离开，所以悔改有用啊。我们对这个挖井的故事有一个概念吗？虽然上面井口被堵住了，可是那个源头没有枯干啊，那个水的源头没有离开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愿意来寻找神，神一定被我寻见，我愿意认罪悔改，神不会放弃我啊！这是以撒挖井的故事给我们的一个提醒，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挖井的人啊，让我们真的的腹中涌流出活水的江河啊！不但自己的生命满得滋润，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那我也要提醒我宝贵的家人们，这个挖井啊，也不是一次的，可能要常常来挖井啊！我知道最近我软弱了，我觉得我最近跟主疏远了，我马上我就要来挖井。主啊，把那个拦阻我亲近你的障碍，我要除去。主，你告诉我我要在哪里悔改？主，你告诉我要怎么做？好像里面变得很敏锐，哎，只要是水井被堵住，马上就有感觉，马上就开始挖井。那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是替自己挖井，不是替别人挖井。好，感谢主，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要对付的地方，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要学习的功课。那感谢主，希望我们这新的一年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，面对上帝，能够活在跟上帝的连结与充满当中。好，感恩。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点，讲到生命的更新啊，在生命的更新当中呢，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讲到这个更新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的信仰有三大的支柱，是什么三大支柱啊？就是信、望、爱。好，所以生命的更新，我们就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讲。首先呢，我们讲到信心的更新。我们有信心吗？当然有啦，我信耶稣啊，好，但可能我们又不好意思很大声的说，我有信心。可能我们都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位父亲一样说，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。好，感谢主，让这个新的一年，我们的信心有更新，有成长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信心怎么来的？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哎，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。那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一节经文啊，我想这节经文会给我们的信心带来很大的一个祝福。这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的50章20节，创世纪的50章20节，这是约瑟所说的一句话啊。约瑟的故事我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他的哥哥呢，以前因为妒忌他，把他卖到了埃及去，但是神却使约瑟在埃及成为宰相，而且呢，在这个饥荒的时候，只有埃及有粮食，约瑟把一家人带到埃及， 保守他们平安的度过那个饥荒的年代，保守了整个家族的生命。那他的兄弟呀、为着以前所做的事情很懊恼后悔，去找约瑟认罪的时候，约瑟就说了这句话：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哎呀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节经文太宝贵了啊！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节经文啊，我们的信心一定会得着坚固啊。约瑟很聪明啊，他知道他哥哥当时把他卖到埃及去，就是妒忌他，就是要害他。但是呢，他现在更深的看到什么？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神在掌管我的人生，我的前途神在掌管。哎，现在是一个爱心冷淡的一个世代啊，我们常常觉得身边的人对我们好像有很多的恶意啊，这个人看不起我，那个人妒忌我啊，这个人他看我不顺眼啊，我们感觉好像身边啊有很多的危险，有很多的试探。哎，但是你要牢牢记住约瑟说的这句话：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什么意思？神在掌管，神在掌管。有的人觉得说，哎呀，信主很难啊，信主很累啊。哎，你要拿出信心对魔鬼说，你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是神能够将你害我的计谋转化成他对我的祝福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这一句话，我们的信心就大得坚固。不管什么样的环境，我相信神掌管一切，我相信神对我的意思是好的。你要害我，你要妒忌我，你设各样的计谋来陷害我，我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能够把你要害我的计谋也转化成对我生命的祝福。哈利路亚！亲爱的家人们，你有看见神的大能吗？你相信神对你的意思都是好的吗？可能我们被人冤枉，可能我们被人误会，可能我们被人攻击，但是神会使这些痛苦的经历都转化成他对我们生命的祝福，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个真理。如果我们相信有一位神，他创造万物，他掌管万有，他收纳我成为他的儿子，他对我的生命负责，他是智慧的，他是有能力的，他是慈爱的，我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，他要借着万事来为我的生命效力。这是你的信心吗？你信的上帝是有智慧的上帝吗？你信这位上帝爱你吗？你信魔鬼要害你，上帝能够将这样的一个计谋转化成对你生命的祝福吗？你相信就算人要攻击你，神也能将他们对你的攻击转化成对你生命的祝福吗？你相信哪怕是疾病的残累，钱财的损失，神也能将这些不顺利的环境转化成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吗？如果你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阿们阿们，那么感谢主啊，魔鬼都要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因为圣经就说了嘛，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人会想要害我们，魔鬼一直要我们跌倒失败，但是你记住，神比万有都大，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，没有人能够从神的手中把我们夺去，没有人可以越过神来伤害我们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。我的前途不在这个人的手中，不在那个人的手中，我的前途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圣经说，惧怕人的就陷入网罗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一直出现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只要信，我信神是爱，我信神对我的人生有最美好的安排。 我信哪怕是在患难中神没有马上救我，也是对我生命的祝福，因为我需要那样的熬炼，那个熬炼的环境也是神的美意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的信心要更新，不是平安的时候哎呀上帝爱我，一患难的时候哎呀上帝啊你在哪里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心，顺境逆境我相信神啊，你的意思原是好的，神啊你不务实你不务事，你对我人生的计划不会错。感谢主，信心要拿出来用啊。啊，现在天气很冷对不对啊？一个人说我有羽绒服，但是你的羽绒服都放在衣柜里，并不能让你的身体暖和起来啊。你要把这衣服穿在身上才能够保暖啊。所以信心要拿出来使用。我们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，保罗跟希拉他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，结果呢被抓起来了，在监狱里面还被人打了，甚至说脚啊都上了这木狗被铐起来了。哎，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信心啊？有没有觉得传福音传错了？有没有觉得信主信亏了？没有，他们相信神啊你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哎，那他们有信心就有表现啊。他们的表现是什么？他们在监狱里面就赞美，他们赞美神，神啊你没有错，神啊你是得胜的。哇，当他们的信心通过这个赞美表达出来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身上的锁链都断开了，监狱的门都打开了，不但他们监狱的门，整个监狱的门都打开了。啊，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啊，后来连看守监狱的狱卒怎么样都信了耶稣。感谢主，信心要拿出来用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在危难当中，你借着信心转向神，你就会得着刚强。但是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信心，你满口的埋怨啊，你满口的这种负面的话语，你就得不着神的祝福。在属灵的全副军装当中呢，啊，也讲到信心。他说信德的藤牌，属灵的军装啊，有一个叫做信德的藤牌，特别重要啊。这个信德的藤牌怎么样？可以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注意啊？这里讲到仇敌的攻击啊，是什么？是火箭。这箭射过来啊，好像开始的时候伤害不大，但是呢，它是火箭啊，它会烧起来的。哎，所有从仇敌来的攻击都有一个特点啊，它是火箭，会烧起来，会蔓延起来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，今天呢你们夫妻吵架，本来可能是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你吵起来，吵了以后呢，魔鬼啊就把火箭射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会想起你的丈夫，哇，他以前怎么怎么对不起你，怎么怎么亏欠你，你会想起你嫁到这个家庭以后受的委屈啊，你又会想起你的孩子也怎么样让你不省心，你会想起还有，我不知道嫁到这个家庭很可怜，我在我自己原来的家庭，我父母对我也不好，也不关心我，甚至魔鬼又让你想起来，我在教会里面也有人说我的坏话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活着太可怜了，我这个人活着太痛苦了。哎，小小的一件事啊，只是夫妻之间吵架嘛，很平常的一件事情，但是魔鬼怎么样，就会把很多很多负面的想法放在你的里面，让你整个人怎么样都陷入那个自卑啊、绝望啊、痛苦啊、无助里面。所以信心很重要，拿出信德的藤牌灭尽一切恶者的火箭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主啊你不会错，主啊我相信你在我的婚姻当中掌权。哎，真的，当你这个信心拿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火箭就熄灭了，那么多负面的想法不能再影响你了。感谢主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新的一年啊，一定要拿出信心来，或者我们的信心一定要被更新。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家人们，这句话一定把它背下来好不好？不但背下来，而且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用我们的嘴巴把它宣告出来啊，这个信德的藤牌拿出来，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啊。信还有一个特点，信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意思啊？ 我们举个例子，刚才又回到约瑟说的那句话好不好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哎，这里有两个意思啊，人的意思是要害我，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是现在的事情，你已经做了，你这话已经讲出来了，你这个计谋怎么样已经实现出来了，你们就是要害我，我这个环境就是很危险，这是现在的事情。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这个好现在看到了没有？现在得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但是信是什么？未见之事的确据，还没有发生，还没有得到，但是我相信。哎，很有意思啊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清楚一点点哈。生病是现在的事情，我现在生病了，或者我被人羞辱是现在的事情，你们的意思就是要害我，这是现在发生的。可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还没有发生啊。问题来了，你信不信？在你困难的时候，在你无助的时候，在你软弱的时候，在人攻击你的时候，你信不信？神啊，这个攻击一定是你化妆的祝福，神啊，这一次我生病一定有你的美意，因为你的意思是好的，你信不信？信就得着。亲爱的家人啊，当你遇到困境，有人告诉你，或者神的话语在里面安慰你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你说阿妹，哎，你因着信，那个神美好的安排就会显明在你的生活当中。但是如果你在困境当中，人家告诉你，哎，这是神化妆的祝福，人是要害你，神会祝福你的，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你说好的在哪里啊？我都这么苦了，你还说神对我好，不可能。哎，因为你不信，那真的就不可能了，可能那个祝福怎么样，你就得不到了。所以信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你若不信就得不着了。所以我们要应用我们的一个信心，我信每一个环境有神的祝福在当中，我信神不会让我白白受苦，我信哪怕仇敌要害我，神也能把他害我的计谋转化成对我生命的祝福，信就得着。好，感谢主。讲到这里再讲一个方面啊，信，信什么？信神的话嘛，神的话就是说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我就抓住这里，我相信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啊，我们神的话我们信不来，我们信什么？我们信自己的感觉，我觉得我没有指望了，我觉得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。我们多讲一点点的话，其实你所谓的感觉背后啊，很多都是魔鬼的谎言啊。我们讲信心啊，我们往前讲，讲到哪里呢？讲到伊甸园，讲到伊甸园，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啊，他就听到两种的声音，一个是神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要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一个是魔鬼的声音，哎，可以吃，吃了你跟上帝一样的，吃了跟上帝一样的。哎，这两种的个声音，哪一种的声音是祝福啊？神的声音。但是亚当夏娃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他相信了魔鬼的声音，所以就堕落了。那今天上帝恩待我们啊，借着圣经，借着圣灵，把他的话语重新赏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什么？我信上帝，我不信魔鬼，我不信我的感觉，我不信你们怎么说，我就信神的话，信就得着，神的话就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变成实际的祝福。好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讲到信心的更新啊。我们讲了这么多，我们家人们记住一句话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让我们依着信心，今年就看到神的美意在我们每一个家人的生命当中有美好的彰显。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更新啊，盼望的更新，信望爱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到盼望的更新，每个人都有盼望嘛。什么是盼望啊？盼望就是我想要的，我追求的，或者说你常常为什么祷告，那个就是你的盼望。你祷告你很想要什么，你希望上帝给你什么，那就是你的盼望嘛。好，那我们来想一下，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我们常常祷告什么？可能我们常常祷告主啊，啊，让我今年能够赚钱，好，这个钱，钱财的增加也是我们的一个盼望，很实际的盼望，对不对？好，或者盼望我们的家人都健康， 是吧？远离疾病，哎呀，现在生病的人太多太多，我们有祷告我们的家人哈，无论是我们的长辈啊、孩子啊、自己，我们希望都不要生病，哎，身体健康，一家人是吧？平平安安啊，是不是我们那个追求我们的盼望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者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啊，都能够好好的学习啊，能够让我们省心，能够有好的学校啊，考好的大学啊，甚至呢，孩子年龄大了，我们希望他能有好的婚姻，哎，这一切呢？都是我们常常祷告的内容，是吧？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但是啊，这些的盼望，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有一个局限。什么局限啊？就是说，它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盼望。我们是属于什么呀？永恒的国度的人啊。但是如果我们只盼望这个世界的东西，够不够啊？不够。圣经说我们靠耶稣啊，只在这个世界有指望，那就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信主只是盼望在世界过得更好，那这个盼望还不够，所以我们盼望要被更新，要有更大的盼望，更大的盼望。哎，我要问一下亲爱的家人们，圣经里面最大的盼望是什么？大家想想，圣经里面最大的盼望是什么？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一个盼望是什么？在启示录约翰说的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，愿主再来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盼望。我要问一下我们的家人，你多久没有听到关于耶稣再来的信息了？今天我们的盼望都局限这个世界，我希望我有房子，我希望我在世界赚更多的钱，我希望我在这世界过得比别人更好，我希望我在这世界不要受苦，好像我们信主信来信去就是为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忘了我们是等候耶稣再来的。哎，其实我们每一次聚会一定有念主导文，对不对？主导文有一句话也是讲到我们的盼望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神的国度降临。这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盼望？神的国度降临就是耶稣再来，耶稣再来建立神的国度，这个要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。因为耶稣教我们这样祷告，耶稣希望这个成为我们祷告的重点，成为我们整个信仰追求的一个重点啊，盼望神的国度再来，盼望耶稣再来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做什么呢？过渡期。你说什么过渡期啊？很简单，就是耶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降临的中间时间叫做过渡期。耶稣第一次降临，对不对？他完成了救恩，他升天了，他说他还要再来，带着他的国度再来，把地上的国变成耶稣基督永恒的国。那今天我们活在这个过渡期当中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在这个过渡期当中啊，今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在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是要耶稣再来。如果你盼望耶稣再来，不是坐在那边等等等等，时间到了耶稣就来。有的人说耶稣来不来我也控制不了啊，我也做不了什么啊。不对不对，彼得就说了，哎，你们说耶稣一直没有再来，好像是不是耶稣延迟了，当延了？不是，耶稣不是延迟了，耶稣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啊，耶稣再来之前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呢？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到。简单说，要把福音传遍天下，福音都传遍天下了，然后耶稣才会再来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福音传遍天下，谁去传？是耶稣去传，是圣灵去传，是天使去传，还是由教会去传？很明显嘛，把福音传遍天下是托付给教会的任务， 已经2000年了，为什么福音还不能传遍天下呢？现在啊，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哈，全世界的族群啊，我们说万族万民吧，全世界的族群呢有16600个族群，那么有教会的，有本色化的教会的有9800个族群是有本色化的教会，那还有6700个的族群是没有教会的，称为未得之地。那什么叫做福音传遍天下呢？就是说这6700个的族群里面也能够听到福音，也能够建立本色化的教会的时候，就是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，如果你盼望主耶稣啊，我愿你再来，主耶稣啊，愿你的国度降临，你不能只说不做。如果这真的是你的盼望，你的盼望是耶稣再来，那你会做什么事情？我要起来传福音，我要起来去宣教，我要起来祝福这6700个的族群都能早日的归主。因为当这个6700个的族群未得之名，最后一个的族群都有教会，都归到耶稣名下的时候，那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这有没有成为你我的盼望呢？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最大的危险，就是自私。从我们的盼望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盼望就是我过得更好，我的家庭更蒙福，或者说我的教会得复兴，那我们的心跟主耶稣的心怎么样还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吗？当耶稣要升天之前，门徒问他一句话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？耶稣对这个问题满意不满意啊？不满意。因为门徒他关注的什么？以色列，我的国家什么时候复兴？耶稣呢就告诉他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耶稣很温柔地提醒他们，我不是只要祝福以色列，我要祝福的是直到地极。我会把圣灵赐给你们，但是圣灵赐给你们不是让你们过得更舒服更有能力，而是要让你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到地极。今天你在盼望什么？你的盼望跟神的心愿有没有对齐，有没有同步？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希望我们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的盼望和神的盼望是一样的。你说神的盼望是什么？神的盼望就是万国万族都能归向他，福音传遍天下，让神的国度可以降临。那如果我们的有这样的一个盼望，那我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。今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啊，什么错误的观念呢？就是我在自己的教会好好服侍就可以了。哎，其实愿意在教会好好服侍的人都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不够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你想一下哈，今天我们连江有教会啊，我在复兴，复兴也有教会啊，我们在自己教会好好服侍就可以了。可是，一些的非洲有一些地方它是没有教会的，有一些穆斯林的地方是没有教会的。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自己的教会好好服侍，那么那么多刚才说了6700个的族群，他们是没有教会的，那他们就永远听不到福音，那耶稣就永远没有办法再来。所以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危机，什么危机啊？就是自私的危机。教会只顾自己，不愿意去祝福万族万民。你说我把自己的教会做好就可以了，那不是神的心意。就好像以色列当时的门徒认为说，主啊，你复兴我以色列国就够了。但是耶稣说，不，我要把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。我们想想，如果当年100多年前的戴德森啊，和那些欧美的宣教士啊，他们也说，哎呀，我们做好自己教会的服事就可以了，那么今天的中国 也是一个未得之地。我们能够有福音，是因为那些宣教士离开自己的国家，跨文化的来到中国传福音。那今天中国的教会可以说啊，我们做好自己就够了吗？不可以。所以求主更新我们的盼望，不是复兴我的国家就够了，不是复兴我的教会就够了，不是说我的家庭平安就够了，不是说我舒服就够了。有的基督徒啊，他也说不是爱世界哈，他一生的最大的盼望是什么？我能不能得救啊？哎呀，天堂啊，有一个角落啊，我就够了。不对，因为你这样的盼望还是一个自私的盼望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的盼望被更新。盼望什么？盼望万国万族都能归主。你说那我能做什么呢？哎，我们可以开始祷告，我们可以为这个宣教来祷告，我们可以为这个宣教来奉献啊。我们甚至我们也可以参与怎么样？参与宣教。现在讲到6700个哈未得之名啊，其实中国就有400多个啊，在贵州啊、云南啊、啊这个西藏啊，有很多的族群，像是藏族啊、啊像一些的族群啊，他们都是怎么样未得之名啊。其实我们在国内怎么样就可以宣教，但是今天太多太多的教会没有被教导。很多的基督徒就认为说，我有做礼拜就够了，我有参与教会的服事就够了啊，这是一个危机啊。有一个课程啊，借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个课程，叫做把握时机啊。我们这个是专门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课程啊，希望弟兄姊妹呢也能够参与这个课程啊，真的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在这个时代教会的使命，让我们的一个盼望被更新，不是只盼望在这世界过得更好，不是只盼望享受主的恩典，不是只盼望死后可以上天堂，而是盼望我活着的时候，我能够把主的恩典传递出去，我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万族的一个使者。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呢，我们来回顾一下哈。你说那我就不能够盼望我在地上有钱了，我就不能盼望我在地上儿女聪明了、成长了？不不不不，其实呢，如果你看到神的大使命啊，你会发现哈，地上的盼望跟永恒的盼望是连结的。我们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那我也盼望有钱啊，盼望有钱很好啊，那我要问你，你为什么祷告让你有钱呢？你说人家都有钱，我没钱被人看不起，哎，那这个盼望呢就还是属世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说，我盼望上帝使用我、祝福我，让我这个公司能赚钱，我这个赚的钱呢，我一半要拿来奉献宣教，哎，那感谢主啊。哦，我盼望有钱是为了更好的参与这个福音拓展的工作，我可以捐献更多的钱来做福音拓展，哎，那这个地上的盼望跟永恒的盼望就是连结的。那有的人盼望，哇，我盼望能够有一个孩子，或者我盼望我的孩子能够聪明、能够懂事，好不好？很好啊。你问他，你为什么希望你的孩子能够聪明、能够懂事啊？啊，这样子他以后啊，在世界就生活得更好。哎，如果你单单是这样想的，那这个盼望还是太低了。如果你说，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聪明、能够懂事，以后他也能在神的国度成为神所使用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也能够为福音拓展尽上他的一份力量，我要好好的培养他，我要求神给他智慧。哎，那你看到没有，你这个属地的盼望跟永恒的盼望就是连结的。所以感谢主啊。我想说什么呢，就是说盼望啊，耶稣再来成我们一个总的盼望。但是我们圣经说了，你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一切神都加给我们啊，我们地上一切领受的恩典可以化作我们去祝福万族万民的这些资源，而我们本身就成为一个祝福流通的管道。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我们对我们的信仰、我们对我们的盼望有不一样的开启，不再是以几十年的生活为我们的满足跟盼望，甚至不是以个人的圣洁得救 为我们信仰的终极盼望，而是知道说，主啊，你还留我在这个世界，你让我活在这个过渡期当中，就是要我参与你福音拓展的工作，让我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让我能够为着耶稣早日再来尽上我的一份力量，让这成为我们的盼望。好，感谢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讲第三个方面的更新，信望爱，对不对？第三方面我们讲到爱心的更新。圣经说了，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你的爱心有没有冷淡了？啊，真的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爱心冷淡，好像我们真心的付出，得到的却是轻看，得到的却是伤害啊，所以我们就不想再付出了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要跟大家啊分享一节的经文，也很简单，什么经文啊？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啊，牧师也会受伤害，有一段时间牧师的服事啊，也没有力量了啊，我觉得我很爱这些弟兄姊妹，但是没有一个感恩的人，但是好像他们怎么样都不尊重牧师，不珍惜牧师的一个付出啊，做得很累很累。感谢主，上帝借着这句话安慰了我。哎，为什么我觉得我的付出没有回报呢？有回报啊，我服侍主这么多年，我什么都不缺啊，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我啊，我为什么觉得没有回报？哦，原来我的付出想要在这个人的身上得到回报，我爱他，我希望他也爱我，我牧养他，我希望他尊重我。神提醒我，哎，你服侍他不是要他报答，你是为我去爱他，我已经把报答给你了，有的没有马上给你，我也为你积财在天了，你为什么觉得落空了呢？哎呀，我那个时候完全被开启，我说主啊，我有罪，主啊，我有罪，哎呀，我的眼光太狭隘了，我只看人忘了看上帝。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跟牧师一样的经历啊？觉得我做的太亏了，觉得我做都落空了。感谢主，没有落空，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所以我又想起圣经中的一节经文啊，如果有人给一个弟兄一杯凉水，神都赏赐他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做的人会忘记，人会轻看，但是上帝怎么样？上帝永远没有忘记。所以呢，我服侍的火啊又被点燃起来啊，就更加热切的去服侍，不管他对我好不好，我就是要去爱他，不管他能不能听得进去神的话语，我就是要忠心的传讲，因为我要的不是人的称赞，不是人的肯定，不是人的爱心报答，而是神的纪念。当转向神的时候，一切的委屈就没有掉了，而且真的当转向神的时候，我去数算主的恩典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服事落空了吗？没有，神的恩典丰丰富富，超过我付出的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所以我是觉得说，我们的爱心要更新啊，一个是动机的更新啊，如果我在这个教会服事，我就希望这个教会的人都爱我，都尊重我，我可能会失望。如果我培养这个人，我希望他就完全的尊重我，我可能会失望。但是我把目光转向神，神啊，你把这个羊群托付我，我要按照你的爱去爱他们，我永不失望，因为我的赏赐是从神而来，因为我的报答是从神而来，人对我好对我不好，我照样来服侍他，感受到我的爱没有感受到我的爱，我照样的来传讲来牧养，因为神的恩典充充满满在我的身上。感谢主。我想这次讲到一个动机哈，大家记住这句话啊，可能仇敌对我们的攻击就没有力量了。父在暗中查看，魔鬼常常要让我们看到啊，你落空了，这个人又看不起你，那个人又攻击你，你对人好，人家也不理会你，撒旦你退去吧， 我本来就不是要从人那里得到回报，我是来报答主的恩典，我是要得神的赏赐，阿们吗？啊，所以亲爱的家人们，新的一年让我们真的是有火热的爱，继续的来付出，因为神的爱要浇灌我们，神的爱要浇灌我们，神不偏待人，神不偏待人，神不会让一个爱他的人落空，感谢主。那再接下来呢，我们讲一个爱的对象，这个爱心的更新啊，除了动机的更新，讲了一个对象的更新，其实这跟前面的盼望是有点一样的哈。好，我们讲一节我们最熟悉的经文吧，神爱世人，哎，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有一个危险啊，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就不明白它的意思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的人说这节经文就可以浓缩整本的圣经，也对，但你看这节经文在讲什么？神爱世人，请问你爱什么人？我爱我自己，我爱我的家人，我爱我教会里面跟我比较要好的弟兄姊妹，或者我爱我的教会，哎，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对不对？神爱什么人？神爱世人，全世界的人都是神爱的对象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我们刚才说了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16600个的族群都要建立教会，7600个的未得之民要归向主，然后天国才降临，耶稣才再来。你看到没有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愿意人人都得救，神要万族万民都认识他，都听到他的福音，因为他爱万族万民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的爱太有限了，太狭小了。耶稣曾经也提醒以色列人说，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，我要把他们领来。神不是说我让你牧养这个教会，你爱这个教会弟兄姊妹就够了，不不不不，除了这个羊圈，今天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羊圈，除了羊圈里面有羊，羊圈之外啊还有羊啊，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啊，你们也要去爱他们，你们也要把他们带到这个羊圈当中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爱心也要被更新，我们爱的太有限了，我们爱的太狭窄了。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说了一句话，我要赐福给你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所以神不是只爱亚伯拉罕，只爱以色列人啊，神爱什么？万族万民。今天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我们也进入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面，今天我们也领受了一个使命，就是要怎么样祝福地上的万族万民。所以求神怎么样将这个博爱的爱万族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也祝福百胜的一个教会啊，能够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，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，不是说啊，我们教会这些人牧养好就够了啊。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爱万族的心啊，我们的信仰会变成什么呢？一个消费者的心态，我来教会啊，就是看看神给我什么。我们变成巨婴，就是小孩子，长不大的小孩子。但是如果你明白了，神祝福我是要我成为万族的祝福。今天我的信仰不单单是领受主的恩典，而是接受主的训练，可以走出去，把福音传出去，把恩典带出去，哎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真实的成长。所以讲到爱啊，如果你只理解上帝爱我，上帝爱我，上帝爱我，你的生命就是婴孩的生命。但是如果你理解神爱世人，神爱万族万民，我要与神同心，我也要成为神爱万族的使者。所以新的一年啊，我希望我们的家人爱心被更新。第一，我觉得我的爱都没有落空，我要继续的付出，因为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。第二，我要有更大的开启跟使命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万族万民，神祝福我是要我成为万族的祝福啊，让我们怎么样也能够参与神的大使命，我们也在祝福万族当中能够尽上自己的一份爱心。好，感谢主啊， 很感恩啊，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啊，新年新生命，祝福每一位宝贵的家人们今年能够有生命的一个翻转，有服事的一个突破啊，让我们的一个信仰真正是奉献给上帝的一个信仰。祝福我们宝贵的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都能够像以撒一样挖井，把拦阻我们经历上帝丰富的啊那些的罪啊、软弱啊、错误的心态啊、魔鬼的谎言啊，都从我们生命当中来弃绝啊，让我们是跟主完全的连结，被活水充满永流的。第二呢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命有真实的更新，信万爱都被更新。好，再一次奉耶稣的名祝福我宝贵的家人们。